大家好，欢迎参加浙商煤炭再抛煤炭，重申节前布局，收获旺季可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浙商证券煤炭行业分析师樊金禄，欢迎大家参加本周为大家带来的煤炭观点啊。在上周我们强抛板块之后，那本周呢我们继续强抛煤炭板块，重申煤炭节前布局，收获旺季的这么一个观点。整个周度的涨幅来讲的话，上周煤炭板块表现还是非常好啊，涨幅应该在 4.5% 左右啊，大幅跑赢沪深300指数。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我们认为煤炭板块仍然啊还有行情啊，所以说也是继续强抛板块。首先从整个的价格来看啊，煤炭的价格从春节之后一直是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涨幅，特别在近期啊出现了一个淡季继续向上涨的这么一个情况。涨这整个的趋势呢有点像2024年啊这个最近的一个月的一个走势。因此呢我们认为在假期之前啊，电厂外商有可能会继续补库啊，煤炭价格啊有望快速的一个上升啊，这是我们对于当前煤炭价格的一个判断啊，这边也有图啊，有 PPT 啊，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进行观看啊。从整个油煤价差来看啊，虽然说原油价格前期回落之后啊，近期又有一个上涨，那么煤炭价格呢也在稳步上升，那么油煤价差仍然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啊。那从我们目前来看，煤化工啊，特别是煤制油的这个吨煤的盈利在474元，也就是说一吨煤去做煤化工的话，它比单纯卖煤的话理论的这个利润达到了一吨在474，所以煤化工的利润水平是比较好的啊。再结合我们当前看秦皇岛库存与五年均值的这么一个情况，最近呢秦皇岛的库存出现了一个下降啊，距离五年均值非常接近啊，所以当前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具备上涨条件的一个库存的一个结构。从另外一条油煤价差来看啊，今年以来啊，我们2026年油煤的价差的均值在 77.45 元每计焦，那么截止到2026年的4月24号当天啊，这个当天的油煤价差在100元每计焦。那么我们说过去的几年油煤价差的均值啊都没有超过70元每计焦，只有今年超过了。那么哪怕是俄乌冲突的那一年，油煤价差的这个数值在 64.32, 所以当前的这个油煤价差非常有利于煤化工的产业的发展。那么从高频数据来看，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最近的一周，煤炭的销量呢是出现了一个环比的上涨，周环比上涨了 0.6%, 那么分煤种来看，动力煤上涨了 0.8%, 焦煤上涨了 1.8%, 无烟煤出现了下降啊，下降了 1.6%, 这是当周的一个高频数据的情况。从库存来看啊，周环比的库存出现了一个小幅上涨，大概累了 1% 啊，但是焦煤的库存出现了一个下降啊，下降了 0.6%, 所以整个的上游啊煤炭产业端的这个情况，产量销量包括这个库存数据都是比较健康的。那么从442数据来看啊，442数据跟我们这个有点跟我们这个二十大集团的数据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个滞后一周的情况。从432集团的数据来看，数据也是有所下降的啊，也是有所下降的。从月度的日均产量来看，二十大集团的月度日均产量，四月份的数据是环比三月份出现了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四月份的产量是不如三月份高的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焦煤的月度产量来看，四月份与三月份基本持平，也就反映了大家最近关注的啊，四月份的焦煤的数据啊有所抬头啊，有所抬头。但是我们认为呢，最近啊焦煤可能会因为化工煤的一些替代，焦煤的产量是提升了，但是焦煤的供应量啊，用于供应焦炭的这个焦煤，可能是并没有那么多啊，主要是因为这个三月份以来化工煤的需求非常好，有一部分高流的季煤啊，我们也了解到可能已经部分转移到这个化工煤的用途上啊，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么从全社会库存来看啊，本周的话开始啊，也就是说这一周开始，我们的全社会库存的数据已经出现了一个拐头向上，淡季呢开始累库。那么在往年的话，我们去看啊，包括24年啊、23年、25年哪怕是22年啊，这几年的数据库存的拐点都是出现在3月的20号左右，也就是说今年的话库存的拐点向上出现在4月20号，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去库是比往年要快的啊，而且呢这个 累库的水平远远不及往年，所以我们认为啊，当前啊这个库存的全社会库存的一个低位，也是为后面煤炭价格的上涨提供了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个全社会库存的结构里面，港口和矿点的库存是基本持平，保持平稳。电厂的库存出现了一个拐头向上，所以在历史上来看啊，电厂的库存的补库的程度决定了全社会库存补库的情况。所以这一轮如果电厂买海外的煤，买不到量，那可能对于整个的全社会库存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也就为夏季的迎峰度夏大幅上涨提供了一个支撑条件。那么另外从焦煤来看，本周的全社会库存基本持平，那么月环比下降，年同比下降，所以焦煤的库存水平更健康。那么从港口和矿点来看啊，下降，周环比下降 0.5%， 钢厂和焦化厂上涨了 0.3%。 那么最近呢，大家也反映啊，这个有一部分的贸易商和钢厂开始采购二线的澳洲的这个焦煤，主要是防止蒙古煤后面的减量啊，以及国内的一些可能安监带来的减量啊，这个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也就是说至少大家认为两个月之后的这个夏季啊，焦煤和动力煤的价格会非常好，大家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增加采购。那么接下来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数据啊。我们这边有两个大的这个数据图，一个是周度的数据整合图，一个是价格图。那么从供给上来看，二十大集团的销量周环比增加了 0.6%， 年同比增加了 350%。 那么从累计量来讲的话，今年的销量累计增长了 5.2%， 所以还是不错的。那么从库存来看啊，年度的库存累计的下降了 25.5%啊，这是20家的这个库存。那么分每种来看，动力煤的库存下降了 21%， 焦煤的库存下降了 26%， 无烟煤下降了 46.7%。 所以无烟煤其实是在开始这个累积矛盾啊，因为它库存已经降了 50%， 接近 50%。 那么从需求端来看，电力的耗煤数据本周是周环比继续下降，但是年同比仍然增了 4.5%， 也就是说今年的数据比去年同期是有所好转啊，有所好转。化工煤的数据是不错的啊，今年的这个化工煤整体啊，累计的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接近 10%， 虽然说这周的环比数据出现了一个下滑，大概下滑了 0.5%、后续呢可能会随着顺价的成功啊，化工煤整个的销量会有一个上涨。在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关注的是纯碱的耗煤量周环比出现了上涨，乙二醇出现了一个上涨，也就是说跟石化比较就是说乙二醇呢跟石化的这个产业链比较关联度比较高啊，所以它的这个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是甲醇啊和合成氨啊出现了一个下降。那么铁水产量本周是基本持平啊，基本持平，但是跟去年同期比的话还是略有下降啊，略有下降。水泥的库存是小幅累积啊，小幅累积。所以呢我们说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化工煤还是比较好的，然后电力稍微有点弱啊，毕竟是一个淡季。如果电厂的数据好转之后啊，整个所以呢我们说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化工煤还是比较好的，然后电力稍微有点弱啊，毕竟是一个淡季。如果电厂的数据好转之后啊，整个的供需就非常紧张了。那么当前的这个库存水平呢，周环比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上涨，大概上涨了 1.3% 啊，但是年同比还下降接近 8%。 那么焦煤的全社会库存呢，周环比持平，年同比下降 8.4% 啊，整体的库存是非常健康的。那么再来看一下价格，那本周的价格也是比较好，秦皇岛港的动力煤价格周环比增了一个点啊，8块钱每吨，但是呢广州港的这个价格增的比较多，因为是广州港缺煤，广州港的日耗好，广州港买这个印尼买澳洲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啊，所以相对来讲广州港的涨幅要比北方的这个秦皇岛港更好啊，更好。那么从焦煤的价格来看，本周的话国内的焦煤基本持平，海外的澳大利亚价格是上涨了20块钱 1.2%， 所以焦煤还是我们认为当前矛盾不是特别大啊，需要等这个动力煤更多的去挤占焦煤的这个供应啊，才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提涨啊。本周无烟煤的话是一个持平的状态。从年度的角度来看啊，年同比动力煤已经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涨了 17.6%， 那么焦煤呢累计涨了接近 20%， 所以相对来讲焦煤的涨幅更大。那么从累积的涨幅来看啊，月累积的数据或年累积的数据的话，就是说截止到当前啊，动力煤的均值价格的均值年同比增长 2.2%， 那么焦煤的价格均值同比增长了 16.1%。 所以焦煤相对来讲它的在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因为它的这个价格的同比啊改善了非常多。那从当前的这个股票的位置和库存啊价格来看啊，我们认为相对来讲焦煤的位置是不错的，因为回调的也比较多啊，另外的话焦煤的价格还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焦煤啊有可能在这个季报结束之后啊，股票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我们也简单比较了一下煤炭公司的吨煤市值的情况，那么相对来讲焦煤公司的吨市值是比较低的啊，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啊， 就是用这个吨权益产量的市值去做啊，相对来讲平煤、冀中、陆安啊，包括山西焦煤啊，它的吨产量的市值是比较低的，就是焦煤啊。那么动力煤公司的话，前期修复的比较多啊，相对来讲权益产量市值，也就是山煤国际啊，包括这个新津能源啊，相对比较低。那么无业煤公司的吨权益产量的市值也是比较低的啊，就是估值还是比较便宜，像兰花呢不到1000啊，浩华也就1100，华阳1086，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认为从板块啊子领域去看，焦煤和无业煤偏低估啊，偏低估啊，这是整体的一个判断。那最后呢，我们谈一下这个投资建议啊，因为现在啊，在这个五一之前啊，整个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好，包括这个电厂，包括贸易商都希望积极的去补库，来去应对啊，节后大家抢煤的这种情况啊，在价格上涨之前去补库。因为五一期间呢，因为这个指数不动啊，大家也有可能在五一期间进行一个大量的一个补库啊，并不会扰动价格这种情况下，所以呢，整体我们还是看多煤炭板块。那么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动力煤涨价之后啊，那焦煤有一部分会转化为动力煤，那也就相对来讲去挤压焦煤的供给，也反映出焦煤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收缩。那么同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焦煤的这种稀缺性，未来可能在国家层面会更加重视，会主动的进行一个供给收缩，这是也是有可能啊，是值得大家关注。另外呢，就是无业煤的现货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正常来讲，无业煤的这个长协献给电厂的量会比较少啊，电厂其实也在有更合适的煤种的情况下是不太愿意用无业煤的，所以无业煤的现货的比例相对来讲高一些。当这个价格上涨到长协上沿之后，那么业绩的弹性会比较大啊，这是我们觉得这个大家关注的偏低估的啊，就是这个焦煤和无业煤。那整体看到，我们对于公司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啊。无业煤的公司，我们把它纳入到这个动力煤领域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无业煤现在大部分都是作为这个燃烧去用啊，作为化工呢其实越来越少，比重也越来越小，所以呢，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无业煤作为一种市场的这个动力煤啊，所以大家关注的这个动力煤公司呢，就包括像中国神华、闪煤、中煤、眼矿、广汇、浩华啊，浩华还有一些化工啊，煤化工、净控啊、华阳啊，包括这个兰花啊，都是可以关注的。那么焦煤的话，大家关注恒源、平煤、淮北、山焦、陆安、开滦啊这些。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本周的一个观点，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两天啊，如果有一些板块的回调的机会啊，是可以继续布局的啊，我们也是比较看好这个节后的煤炭板块的上涨的行情。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啊，参加我们早上的这么一个交流。或许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跟智山证券煤炭团队联系啊，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